的神啊，我们要一心称赞你，我们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
我们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典。他赦免我们一切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疾病，他救赎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
愿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我们的神，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感谢神赐无限的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大家请起立，诗歌感谢神。
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永远，亲眼看见你。
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你，因着十字架的恩典使我们蒙恩得救，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进入了你的国你的殿。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来歌颂你，让我们的歌声和赞美能达到天庭，被你所喜悦。主啊，你造我们，拣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回到你永恒的旨意里，在你的国度里有份，在你的爱中有份。你赐给我们无限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我们的山寨和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极难中随时的帮助。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别无所求，只求在你的真道上过得胜的生活，活出你的样式，荣耀你的名。求主光照，让我们可以看清自己生命的本相，帮助我们除去一切人身上的不义，让我们回到十字架里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战胜老我，使我们行在你为我们预定的真道上，让我们眼目盯紧在你的身上，使我们有一颗永远跟随你的心，永不偏离。我们将今天的敬拜讲道以及各个环节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一光照。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用信仰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神。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大家请坐。
请弟兄姐妹们一同打开圣经，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新约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10章35到45节。 新约马可福音的10:35-45。大家翻到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马可福音10:35，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
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说的喜你们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得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
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太让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掌权管束他。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证道的是李文华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颠覆的价值观。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好久没有到你们这里来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你对我们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你不论我们是在平安顺利的时候，还是在患难痛苦的时候，你都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小性，但你总是用大能的手托着我们，不断地坚固我们，你也用你的话语不断地来更新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知道你起初创造我们，我们应该照着你的样式而活。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祝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让我们的生命再次被你触摸。谢谢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我今天讲的这段的经文，我想大家也肯定很熟悉，也甚至经常的会使用。那么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人口越来越少，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说2025年我们国家少了，人口净减了300多万。就是为什么少呢？为什么现在人越来越少了呢？
出生率低。
对，出生率低。出生率低，现在的年轻人叫三不年轻人啊，对三不有不同的定义啊。那个我知道的是叫什么，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这样，以至于我们的人口就会出现减这样的一个减产。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为什么不谈恋爱呢？对吧？经济环境是一个因素，是一个因素，压力是一个因素。但我们会发现，现在我们年轻人接受教育的，大部分都接受过教育，接受过教育，我们谈恋爱不再是像过去那样，我只是找个人过日子，有口饭吃就行了，是不是？现在我们谈恋爱，我们还要注重三观一致。年轻人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我只是很多年前听过说，你不是我的菜。 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的三观不一致啊，我们有很多的观念不同，我们谈不来，我们走不到一起。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讲一讲这个其中的这个三观其中的一个价值观。什么叫三观？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跟随着基督的人，我们对三观我们都有更新有改变，在圣经里面都有对三观的一个神给了我们正确的三观。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来讲圣经，透过这段经文，圣经给我们的价值观。那什么叫价值观呢？我只是按照我们这个字典的解释。价值观是指一个人或者是社会对事物的意义重要性，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要记住一点，重要性进行评价和判断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哎，简单来说，它就像是深植于你内心的内在指南针，决定了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什么是对的、错的。当你面临选择和取舍时，价值观就是你做决定的最高依据。你看现在年轻人的价值观，你年纪觉得我吃好喝好玩好，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有的人觉得我要把身边的人照顾好，让他们都幸福都开心是最重要的，这是不是就体现价值观了？要谈恋爱的这两种人在一起，你有没有发现就有冲突啊？那我们现在来从圣经来看啊，我首先要讲的是世界的价值观。圣经上有没有讲过世界上的价值观呢？我们来看经文是这么写的，35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但他们讲这句话之前，我们看到了圣经在这个三卷对观福音里面都记载了同样的内容，就是耶稣他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受死要复活，然后接着就是讲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这个福音书里面都讲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大家来想一下，当有一个人跟你说他要离世了，他要走了，你会什么心情？你会提什么要求？想想你会提什么要求？对不对？我们家里面人某个长辈要走了，你们通常在他面前你会不会讲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对不对？你存折密码是多少？你房子名字是谁？对不对？假如他之前你都不知道他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你是不是要关心这个问题？是不是啊？你会关心他这个？哎呀你不要走啊，你走了我就活不了了。有几个人是真的讲这句话，你说是不是啊？有的人可能会这么讲，但我觉得真心的他们关心的是你留下了什么啊，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里的两个门徒，他们提的要求是不是很相似啊？对不对？啊，耶稣你要走了，那你赶快，我们向你求点东西。而且他们这个问题还是，你看到很有意思，你仔细的读啊，他的意思是，老师啊，无论我们向你求什么，在你离世之前，你一定要答应我们，一定要实现我们的解决我们这个问题，要答应我们的要求。你们觉得有没有过分不过分？ 我们大家都不觉得过分嘛，啊，好像我们弟兄姐妹都没有这个反应，啊，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是非常过分的，啊，而且是一点也不客气的，就是我们无论求什么，合理也好，不合理也好，啊，你都得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想想看，假如你的老爸或者是老妈都要死了，然后你这样给他提出这个要求，他生气不生气？最后可能把你气得一口气就上不来了。耶稣很耐心，然后就问他们说，啊，你看耶稣说的，那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这时候就提出更明确的要求了，对不对？啊，他说啊，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向耶稣要的，那可是最大的荣耀，最大的权柄啊，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元首要离世了，你赶快写个遗诏，下任就是我，是不是？就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们跟随了耶稣3年半，他们期望从耶稣这里得到最大的荣耀，得到最大的权柄，得到比别所有人都更重要的东西啊。这个问题仅仅是他们的问题吗？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期望我信耶稣以后，耶稣要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我，我缺什么你就要给我什么，哎，而且给我的要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我们祷告都是这样祷告的，主啊，你给我们的往往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是不是？啊啊！那么，我们这时候我们还想要来想一下，他们跟随耶稣，他们蒙召，来去信这个蒙召成为基督的门徒，啊，究竟目的是什么？他们渴望得到什么？什么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圣经上有没有告诉我们？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主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主呼召他们的目的是叫他们得人如得鱼。在耶稣这个升天之前，这是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啊，都特别的把这个使命也托付给他们，要他们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今天神呼召我们也是一样的使命，神呼召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解决我们的难处，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神呼召我们不是单单叫我们，甚至不是单单叫我们领人归向他，啊，与神和好，啊，拓展天国，他也是要叫世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羡慕我们里面这样的一种属天的生命。可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清楚神的心意，啊，门徒也是。那么这近看在经文里面，约翰雅各他们的心思是，他们跟随主的目的就是要做官，做官光官还是光做官啊，那个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就是将来耶稣做天国的君王的时候，他们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一个是左丞，一个是右相。那在我们国家的君主体制里面，这两个位置怎么样？一人之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往往皇帝的旨意都被他们拦住了， 上面的他不往下传，下面的他不往上递，是不是？所以他们是不是很有权柄啊？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心思，他们跟随耶稣，看到耶稣要离世了啊，他们就把他心里面所想要的就清清楚楚的就说出来啊。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兄弟俩说出来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是他们的妈妈撒罗米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来求的啊。我们通过研究经文知道撒罗米和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他们是姐妹，这就说明耶稣和这马和这个约翰雅各是什么关系啊？亲戚关系，表兄弟的关系啊，是这个啊姨表啊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整个的一家人都是按照世界的做法，认为亲戚好办事，在耶稣离世之前赶快把好位子占住，这是不是世界的价值观？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一样的？对吧？啊，但其实这两个人呢，我们觉得一个每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啊有两面性的，啊，但我觉得他们还有另外一面，啊，他们呢也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耶稣在大家看啊，在10章34节。他说的是他们要戏弄他，吐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说明这兄弟俩把这句话也听进去了。耶稣要离世了，但是耶稣将来是要复活的。复活了就是要建立那个天国。所以他们是相信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就要建立那个荣耀的天国。在那个国里面他们就是坐在耶稣的左右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他们经历过耶稣登上变相那一次的那个荣耀，对不对啊？耶稣作为一个在世的肉身还在世的，他在登上变相中他就变了，他就荣耀变了荣形象啊。同时那个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已经都离世多少年了，还能跟耶稣在一起谈话啊，那个谈话门徒们还能听得见，所以他们对那个荣耀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那样的一个天国里面的那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座位，是不是他们透过亲戚的关系预定下来就可以的了？大家觉得呢？我们看圣经啊，耶稣当他们提出这个要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所告诉他们，他要得到的那个荣耀是透过什么方式得到那个荣耀的？喝杯受洗，喝杯受洗是什么？耶稣如何得到那个荣耀？啊，耶稣得到的那个荣耀，不是通过这个什么努力呀、关系呀、给了多少钱呐、这个不是那个正确的途径。耶稣这个杯就是十字架，耶稣必须透过十字架他才能够得到那个荣耀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魔鬼就想让耶稣用别的方式得到那个荣耀。当耶稣这个在旷野里面啊40天结束那个禁食以后，魔鬼对他的试探就是这个目的，他们想要耶稣透过自己的方法啊，然后能够得到那样一个荣耀。你从地上跳下去，是不是我们就知道你是那个天国的君王，对不对？你把石头变成饼， 我们就知道你有能力，对不对？我们就拜你为王。甚至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在这个神迹以后啊，有一句话，人们是怎么对耶稣的？有没有人记得有一句话啊？约翰福音里记载，人们就强逼耶稣怎么样做王。对，耶稣透过行这些五饼二行各种各样的神迹，人们就说，哇，你太了不起了，你就做我们的王吧。啊，这是魔鬼的方法。魔鬼想让耶稣不用上十字架就能够成为那个王，但这不是神的方法。耶稣这里今天在这里就告诉他们啊，这个他得到的那个荣耀，他是透过他上面所预言所讲的啊，被人们戏弄，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我们地上的人愿不愿意这样？有没有人做国王愿意通过这个途径？我们不愿意这样，是不是？哎，我们不愿意这样，我们都是希望通过举起大旗，是不是？我做将军，我做元帅，然后透过一场斗争，我就去做那个荣耀的位置。但是耶稣是通过降卑到奴仆，然后甚至被人羞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种羞辱啊。要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他才能够坐到那个最荣耀的位置上。而对于门徒来说啊，我们知道他们想要得到那个荣耀，是不是通过亲戚关系就能得到？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啊，那样的一个高处不是用世界的方法，靠人际关系送钱送物就能够得到的。那他们这两个门徒面对耶稣所讲的得荣耀的方法，你看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大家看圣经，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呀？三个中文三个字，啊，英文就两个字，我们人，对不对？他们很干脆的，就是说，啊，你说用这个方法得荣耀，那我们肯定行啊，啊，他们这样子说，我们很现实的就是，耶稣这时候还没被抓，耶稣被抓以后，到那个三个那个女子说彼得就是跟耶稣一伙的，耶稣彼得就怎么样？彼得当时就不行了嘛，对不对？他就否认了嘛，啊！所以你要知道，他们讲这个我们人，他是凭着血气讲的，他根本不知道他后面会遇到什么样的啊这样的一个挑战。那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啊。耶稣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想要得到那个荣耀的位置，想要坐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高位上，你们要跟我一样，哎，要经过受苦啊，甚至是受死，你们才能够坐在那个位置上。但是这样的一条路不是靠他们自己能够走下去的。我们晓得到了《使徒行传》里面啊，门徒们他们在他们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他们你看到了，面对的都是啊，把他抓起来，把他关起来，对不对啊？其实那就今天讲话的这个雅各，他就第一个因着传福音就怎么样了，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雅各就怎么样，就被杀了。那其他的门徒呢，他们一直要到五旬节，他们领受了圣灵以后，他们的信心才能够增加，他们的勇气也才能够增加，然后他们就完全的把自己摆上 为主所用啊，不能走到哪里都传福音。而最后这其他的门徒他们的结局，我们请我们啊来放一下啊，再往下看，我们看到了其他的门徒他们因着跟随耶稣啊，要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他们的结局我把它都这样子列在这里啊。首先就是今天的雅各，他是第一个殉道的，他是被用刀斩首的。那么彼得呢，彼得他后来去到罗马去宣教，在罗马这个宣教人们已经告诉他说啊，罗马政府要来抓你，你赶快逃。他也确实逃了，他逃到了郊外，走在路上，然后耶稣站在他的面前啊，说你要走吗？这是复活的耶稣站在他的面前。后来他就非常的羞愧，他就又回头回到罗马城啊。这个就像我们国家的那个王明道一样的，王明道他被抓起来关到监牢里面，后来呢他就认罪了，认罪就把他放了，放了他就想着心里面就觉得越来越想啊，越来越亏欠主，他就自己主动的又到政府去报告，你们把我抓起来吧啊。彼得他就是这样自己主动回去，然后被抓，最后啊给他判刑，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啊，和主一样的正着钉十字架，最后他是被倒钉十字架。这是彼得。那么这个安德烈啊，是彼得的兄弟，他是在希腊被人绑在 X 型的十字架上殉道的。我想他可能和彼得一样的想法，我不配和我哥哥和耶稣一样的钉十字架啊，又换了一种形式。这个腓力呢啊，据说是小亚细亚的希腊波利，但是也被倒钉十字架。我想你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倒钉十字架什么感受啊。这个巴德罗买据说他是在亚美尼亚传道的时候被剥皮以后又斩首殉道，那些门徒们为着主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啊。多马呢啊，据说他已经远赴印度传教，最后被长矛刺死，这有地方特色。到马太呢啊，据说就是那个利未啊，税吏，他在埃塞俄比亚啊，或者是波斯是被刀剑或者斧头杀害的啊。这个雅各呢，另外一个小雅各，他在波斯或者埃及传道的时候被锯死，或者是被石头打死，总之是殉道了啊。那个达泰在波斯传道的时候被弓箭射死的，还有一个西门啊，据说他是在波斯或者撒玛利亚传道的时候被害的啊。那今天的讲话的这个约翰，他是寿终正寝的，那我们知道启示录就是他写的啊。最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把耶稣自己的母亲交托让他来照顾的，所以我想神啊留着他，让他一直到了90多岁啊他才离世啊，有神自己的目的啊。一个是照顾奉养耶稣的母亲，一个就是他要领受神的启示，记录下启示录啊。但我想他虽然没有殉道，可是这么多年的日子好过吗？对不对？看着自己的同工一个一个的殉道啊，那种痛苦那也是那也是不比那些离世的人更大。所以耶稣是告诉他们，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就是这个，就指的这个啊。他们要为主摆上一切啊，然后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到神的那里去，到天国去。你看看耶稣，你们再看耶稣，是不是他们这样了就一定能坐在那个位置上？看圣经怎么说的，40节，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尽管这些门徒啊，绝大部分的人他们殉道了，他们到了天国里面，到了神的面前，但那个位置不是通过我们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得到的。如果我们通过个人的努力，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叫什么？我们通常有一个词，这叫律法主义。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跟神去交换，交换到我想要的东西，这不是我们正确的信仰，还是的啊，不是正确的信仰。所以的话呢，啊，我们为主摆上的这一切，将来神给我们什么荣耀，神会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的慈爱，按照他的公平会给我们。啊，如果我们是真的信主，我们就放心的交给神，相信神绝对不会错的。啊，这是我们对神的信仰，在我们的这今天的生活中间，这也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对吧，我们祷告祷告，哎，神啊，我生病了，你把我治好，我就一定把自己奉献给你，对不对？神啊神啊，你给我这个儿子找个对象，女儿找个对象，我就一定给你奉献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这种交换的一种的方式，这也是世界的价值观，是不是啊？那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价值观，你又会发现通常你会失望的，神都不是按照你的这个祷告回应你的。你像我自己起初的祷告也是一样的，神啊，我来信你，你要赶快医治我啊，我就把一切都给你。但是问题最后神没有医治我啊，神没医治我，他也改变我的生命啊，让我愿意把自己奉献摆上给他。所以这就是神的工作，神的大能啊。好，我们讲了半天，我们讲的现在是世界的一个做法。第二点呢，我们就来讲天国的价值观。41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就说明，当这两个门徒和耶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十个门徒不在场，对不对？啊，这时候他们可能听到了个伪，然后就怎么样？就非常生气，对不对？圣经用的是恼怒，这个恼怒的程度是很激烈的，很强烈的，啊，非常的生气，甚至像我们讲的拍桌子关门等等。为什么我们都跟随耶稣？那两个位置就要留给你们，啊，我们就不配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门徒们跟随耶稣3年半，即使所有的门徒啊，其实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有待调整的，都是还是里面有自己的私欲在里面。那么我们看到啊，在一个团体里面，这两个人跟耶稣要高位，那十个人非常的生气。那如果这样一个矛盾不解决，这个团体会怎么样？这个团队就会怎么样？会不会分裂？是不是？然后这12个人在一起就不断的有矛盾有冲突，他们就会按照世界的方法去相处，对不对？他们做工的时候也不会同心合意啊。所以啊，耶稣接着要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那就是在天国里面，权柄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用来去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耀，还是做什么用的？接着呢，耶稣就用世界对权力的作用来做对比。啊，耶稣讲的话是，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耶稣他用那个啊，因为那个时候巴勒斯坦地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的啊，殖民。那么那样的一幅画面，就是 老百姓都抖抖呼呼的啊，总是经常伏在地上，然后臣服于啊那些的罗马的统治者。在这里讲的是外邦人，有君王，有尊为君王治理他们。这个治理的意思是呢，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表示从上而下强加的权威。他们利用自己的治理权，在为自己获得好处。地上是不是就这样？世界上是不是这样？做君王的，是不是他们就是想用自己的权力啊，来为自己获得权力，来为自己获得好处，对不对？啊，还要把他的那种权力、那种恐惧，大家想一想，伊朗那个社会，啊，伊朗那个社会，你听听新闻你就知道，即使是那些的伊朗革命卫队，那些的高官，他们都是抖抖呼呼的活着的，他不知道哪一天那个君王就会把他们给杀掉了，这就是君王，就是用一种恐惧来治理你，啊。最终呢，是为了君王自己获得好处，啊，这就是君王是这样。那么，那些大臣呢？大臣就是操权管束他们，也是一样的意思。大臣呢，拥有一点点的权力，他就是自上而下用强制性的权柄为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下层的那种的景象，啊。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那些有贪腐的那个社会，就是这种情况。哎，贪腐不是君王贪腐，你看底下那些人能办事的，有一点权力的人都要贪腐。我们大家还记得新冠的时候，戴红袖章的人，戴着红袖章的人，在那个阶段是不是也拥有超越一切的权力？那不让你进就不让你进，对不对？你生病说我要去医院，不行，呵呵，就不让你去，啊！我们想在那个过程中间，可能很多的病人因为这样而失去生命，是不是？啊，你还想进吗？在我们中国有好办法，怎么样？你私下给他一点好处，他就可以运用他的权利，对不对？啊，满足你的要求，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团体或者一个组织，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负责人或者一个管理者了，啊，他就要给自己带来荣耀，带来利益，权力都是为自己谋利的，是来满足自己的，啊，所以大家都追求得到权力啊，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明显，是不是？啊，我想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有几个呢？那我们想雅各、约翰，他们也是想得到权力，他们得到权力想干什么呢？对不对？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的现象，啊，在我们国家我们不能讲的更具体，啊，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外国的这个皇帝，啊，津巴布韦的总统莫加贝。我想我们有些喜欢看新闻的人看过，他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在他青年时期还是英国的殖民，那个津巴布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百姓的生活非常贫困，他也参与了争取民族独立，后来参加斗争，他也作奸也被关起来了，啊，出来以后多次领导民众反对英国殖民的统治，但他们最后终于挣脱了英国的殖民，啊，独立了以后他做总统，他做总统了，他有权利了，我们想他应该怎么样，善待百姓，对不对？对不对？按照他的理想他应该善待百姓，让百姓的生活改善，不像被英国这个殖民的时候那个样子，可实际情况就像这位弟兄讲的一样的，啊，他一手掌握着媒体、军事和财政大权，这样子可以用铁腕统治打压异议分子，这是一这样干，对自己的百姓其实他还是压制的。那另外一手自己呢，深陷贪腐与滥权的指控。当他做总统的时候，国内经济崩溃，他们能够印的钞票 甚至呢印到一个1000亿面值的钞票，哎，通货膨胀嘛，他就，你看我们国家也很危险，很多经常印很多钞票，1000亿面值的钞票能干什么呢？能买3个鸡蛋。这就是一个贫苦的人，做了皇帝以后，他把国家带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所以你看他们运用权力就是为自己的，啊，最后他把军事政变赶下台了。可是下台的时候你知道他多大了？他已经93了，啊，他都93才下台，啊，这是世界上的耶稣啊，耶稣当时我相信他也会举出更好的例子。那我们来看耶稣说啊，世界上是这样，那你们应该怎么样呢？啊，意思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是耶稣告诉他们的天国的价值观。啊，世人追求权力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而天国里面呢啊，他们这一群被主呼召出来跟随主的人，啊，告诉他们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在天国里面，你拥有了权柄以后，不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是为了服侍他人。你想要坐高位吗？你想要坐在那个高位上吗？对不对？啊，你想要当头吗？那你这个想法不是罪，但是呢，他就看你当头以后你怎么做这个头，怎么做这个头。这里的用人或者是帮手，他指的是为了服侍他人，而不是为了获取自己利益而行动的人。所以很显然，他们得到权利，圣经上耶稣告诉我们的是做用人啊，是去做仆人。一个人如果想要为大，就要看他怎么帮助他人。一个人在基督的国里面有多么伟大，评定的标准是他自愿为他人的益处而做出了多少服事，而不是像那个穆加贝那样啊。这仆人的意思比用人更加进一步，更进一步啊，地位要更低贱，表示他放弃自己的权利，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去服侍他人，啊，这样的一个仆人，我想我们讲到中间，以前我们也讲过，那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一段的经文，说有一个仆人，他白天在田里面怎么样劳作，对不对？然后到了晚上呢，他回家以后，他干了一天的农活，回家以后是不是就坐下来吃饭呢？然后他要继续干什么？他要服侍主人吃饭，对不对？要把主人服侍好了以后啊，主人休息了，他才能吃饭，他才能休息。我们看看，耶稣最后呢，那么这个还那个仆人还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这一切都是仆人应份的。就这个仆人劳动了一天，累得要死，回来还要伺候主人，然后呢，没有向主人邀功请赏，而是说我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这就是一个仆人。啊，就是你在主人家里面你是没有主权的，啊，你是要尽心尽力的去侍奉主人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啊，使徒们写书信的时候，他们都是自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啊，他们服侍主都是完全把自己的主权放下，把自己的一切摆上，这个就像那这个12个使徒他们这样做的。所以耶稣讲的这里的这个啊，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是这个意思。 啊，这个在马可福音我们可以说啊，又可以叫彼得福音，因为马可他啊，他是跟随彼得的，所以呢他从彼得了解的很多关于主耶稣的事情。那么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他对于服事他也有一段的描述啊，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说，牧养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是服事啊，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啊，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了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你看，这也是彼得把这个服事讲得清清楚楚的，甘心乐意的，而且要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这就要讲了啊，什么叫服事啊？服事前面耶稣讲的是不是很清楚啊？像那个佣人一样，像那个仆人一样啊，去服事主人，不要求任何的东西。主人当然他会照着他的啊，像彼得这里讲的，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来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主会照着他的恩典和怜悯，哎，来去供应我们，奖赏我们。我相信我们大家，其实当你服侍主的时候，主也没亏待你，对不对？主也没亏待，但不是你要的那个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服侍我们除了就是说啊，用像那个路加福音那个仆人那个做事啊，今天的基督徒除了我们用手去做一些的事情啊，还有呢更丰富的内容，就是要让人们从我们的心思和话语里面，甚至是动作里面，看看能不能看见神啊，以至于吸引人来认识神、渴慕神。这就是彼得讲的做榜样啊。那么这个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服事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啊？我们来看一看哦，当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流露出来的价值观就能够让你感受到我们里面在看重什么啊，尤其是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坚持什么，打击什么，也能够让人看出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光景，对不对？当你跟别人争吵的时候，在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争吵的时候，就能够看出你里面的信仰，就能够看出你是不是真的在服侍。你拼命的争就为自己，其实那就你就不是在服侍神啊。在我们服侍的很成功或者很沮丧的时候，我们在意什么？我们在意的是自己得到荣耀呢，还是在意讨神的喜悦？也能够看出来，对不对？你在不在服侍？大家在教会里面服侍，若不是出于甘心乐意，而是像门徒一样为了自己的荣耀，那你一定会失落的啊，因为你的服侍不是都会有人关注有人赞赏的，你经常做的事情别人不知道，对不对啊？你老是做别人也不表扬你，你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心里就不平了，是不是啊？我以前我带过一个小组啊，分组的时候那个新组长啊，我们用了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就非常的生气，她一直对我就很有抵触啊。那在当时那个弟兄的生命确实更成熟一点，领导力也更强，那个姐妹呢她就血气更重一点啊，但是呢她也确实有恩赐，在教会里面不缺这样的人。作为牧者，我们让弟兄姐妹在恩赐上多多发挥啊，是既有益于个人也是有益于群体的。但是我们里面我们个人的生命的问题也是要对付的，也是要解决的啊。我讲的这个姐妹到现在也没做过组长，过去都过去十几年了啊。 那我在我们教会讲的时候，我说好在我们教会大多数的组长还是很谦卑的，啊，大多数的组长啊，他对吧？你跟他说弟兄姐妹推荐他做组长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哎呦不行不行，哎我不配，是不是啊？哎，其实当一个人对自己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倒更适合做组长。当他认为自己不配的时候，自己不行的时候，他就会祷告，他就会依靠神去做组长，而不是靠自己的恩赐和能力去做组长。啊，所以这就是教会和社会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也是一种价值观。好，我们看最后耶稣说的话啊。啊，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用的是因为，你看耶稣说你们要想做大就做用人，做手就要做仆人，耶稣好像很苛刻，对不对？哎呀，服侍你怎么要搞得灰头土脸的呢？耶稣这里的因为非常重要，因为他就是这样做的，啊，他人子本来他是神子，他是最荣耀的、最尊贵的，对不对？最有权柄、最有能力的。可是他怎么样？他来到这个地上，他不是要人来这样的服侍他的，而是他把自己当做《路加福音》里面的那个仆人。他来去服侍我们众人的，我们大家要是想到这里，你们心里面会不会感动？对不对？一个国王来服侍你啊，我们有什么资格让他服侍？对不对？耶稣服侍到，不仅仅是来这样的服侍我们，甚至是服侍，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服侍我们服侍到一个程度，把命都舍了。他舍命，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要把我们从那个罪里面、罪的辖制里面把它给赎出来，啊，把它给救赎出来，啊，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下释放出来。他的死，你说一个人服侍人，一个人死了，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天天都有人死，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死啊，车祸死的，生病死的，啊，那都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而死的。可是耶稣呢？耶稣因为谁而死的？耶稣是因为我们而死的，他是代替我们去死的，啊，并且是。他服侍我们，我们还不领情啊，啊！你看耶稣在地上传福音，好多人也不信他。在这个罗马书里说的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哎，我们跟他是敌对双方的时候，他竟然为我们死。所以这样的服侍是一种完全舍己的服侍。他自己没有从我们的身上得到任何的利益，啊，可是他却为我们受羞辱，被拒绝，被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来去可以说蹂躏他，但是他始终遵行父神的旨意，当作他生命最终的目标，这就是天国的价值观。啊，耶稣首先是按照这个价值观来活的，来选择的，他要我们也按照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来去做人做事。嗯，好，我们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我把我的总结倒是打出来了啊，我们门招信主的人不是要学习世界上的样式，争取在人中间的荣耀和地位，而是要看重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能不能成全。如果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能成全，我们就是活在仆人的地位上，这就是世界的这是天国的价值观。如果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不能成全， 我们也许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在各个方面我们也都被人羡慕，但是在神那里，神看我们是有亏欠的，我们也失去了做仆人的身份。一个真正做仆人的，首先是要进入死啊，就像主上耶路撒冷去接受十字架受羞辱，他知道这是必须走的路。那我们信主的人如果不舍弃自己的老我，我们的死，现在没有红的死啊、哦，我们的死是什么死啊？就是舍弃老我，舍弃世界给我们的观价值观啊，自己消失啊，减少隐藏，这才是一个啊我们的死、嗯、其次呢，我们要甘心做神的仆人，去服侍众人。我们的服侍就是要显明神和神的计划，不是显明我多么能干。如果人们从我的服侍中看到的是我这个人，那我们就窃取了神的荣耀，这就是天国的价值观。所以你看，基督徒你的服侍不是要说你多么厉害，而是要说我多么有限，神用我这个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完美的榜样，他也会加力量给我们，陪着我们一同走过信心的道路，因为他已经走过。对于当时的这个马可福音那个时代的信徒来说，他们正在遭受逼迫之中，地上的财富甚至是生命都被剥夺了。那么跟随主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啊？是他们那时候要探寻的。马可透过这段经文让他们看到神的心意，在艰难中大家更要彼此服侍啊，服侍众人的就是他们中间做守卫的，做守卫的就是要服侍主人的。耶稣自己这样做，透过耶稣的服侍使我们得蒙拯救，教会里面大家都这样子行啊，尤其是在那个受逼迫的环境里面，就能够使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在艰难的环境也能胜过，哎，也能够让人们看到这群人和世界上人是不一样的。对于初到教会的朋友来说，大家也是在探索生命的意义。今天大多数人已经衣食无忧，甚至很多人家境优渥，那人生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呢？啊，还有什么是你值得追求的呢？我想今天的经文也给了我们答案啊，能够服侍他人，在神看就是最荣耀的，比位子票子更有意义啊啊！当然我们服侍神是透过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包括你家里面的人啊，一样的。好，那我今天的分享我就到这里啊。我们用一首诗歌啊，主使我更爱你。 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天国的价值观赐给我们，也不断的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我们里面的价值观，使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我们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我们信主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多少多少的好处，我们信主乃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来跟随主，服侍主。亲爱的主啊，真的你调整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让我们的生命也更加的有盼望。求主帮我们助我们，在我们以后的人生中间，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你的心意，我们选择也满足你的心意。谢谢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